是全然靠主。
今天呢是这个2015年的第二个主日，弟兄姊妹们，或者今天是今年第一次来参加崇拜，因为上个星期呢是长周末，啊，有些人都出外旅游，那我自己也到加州去，从加州回来，所以呢，今天和弟兄姊妹来谈谈新的一年呢，也不会太迟啊。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聆听你的话语，学习跟随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来到新的一年，你要打算怎么学习灵性成长的功课呢？很多人呢一谈起这个学习啊，就会想到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传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学习的能手，要不然你都不会坐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学会了就是背书、听讲、温习、记笔记啊，然后呢再去背、再去诵、再去念啊。可是最近这些年呢，电脑开始发展以后呢，很多的新的方法就会给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些电子游戏，你可能已经发现你的孩子被电子游戏捆住了啊。为什么它那么吸引人呢？因为每一个玩游戏的人呢，都可以进入游戏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啊，可以参加比赛，可以全心全人投入。你可以打架不怕人还手啊，你可以把敌人杀死100次也没有人来报仇啊，你可以做任何那个游戏设计师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为什么电子游戏这么吸引人呢？就是它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互动啊。那你可以跟电子游戏互动。那我们现在到教会里面来，教会有没有这个互动呢？事实上是有的。你看从这个早期摩西开始，他设立逾越节，就是让会众跟这个神有个互动啊。那么耶稣呢设立主餐呢，他也是目的是让弟兄姊妹跟他有个互动啊。那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参加查经的时候呢，有没有这种互动，有没有投入参加讨论啊。那最近20年来呢，教会就兴起一种新的查经法，就是参加查经的人可以和带领查经的人互动啊。那现在查经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老师拿着这个讲义讲课，学生拿着笔记簿抄写心得啊。现在的查经呢，是参加的组员和带领查经的人要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心得。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危机了啊。圣经的记载是不是可以就凭着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来彼此个人凭自己的意思去发挥去解释，就可以明白那个圣经是什么意思了呢？当然不是了，因为程度都不同，有的人对圣经没有认识。如果一个小组的聚会查经的时候呢，就每一个组员各说各话，小组长呢有小组长的讲解，来查经的组员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啊，那么最后呢就变成最后到头来也不知道有什么固定的解释啊。那解释圣经就成了这个不同看法的分享啊。那参加的弟兄姊妹啊，查完经回家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啊。那回家实践圣经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啊，长期下来呢，查经的弟兄姊妹灵性就得不到造就，最后呢就对查经呢失掉了信心，就影响参加查经的这个动机啊。那有两个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经过查经训练的查经组长啊来带查经啊。那么香港呢有很多教会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香港那个小小的地方呢就有4-5个神学院啊。那么一个小岛啊，从这个岛到那，从岛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从九龙半岛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也不过开车就是20分钟吧啊。可是呢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神学院啊。那么知道的可以数得出名字来的就有7-8个，还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啊，他们自己就几个人就在那儿就开一个神学院啊。那么神学院多呢，所以弟兄姊妹很容易在街头巷尾，你走过哪一间大楼的底下，就看见他上面贴一个牌子，说他有神学训练啊。那里面都有什么书信啊，什么东西的课程啊，所以很容易找到这种培训啊。那么参加过这样的培训呢，你如果读过保罗书信，你就可以查保罗书信；参加过福音书的课程，你就可以查福音书的课程啊。那如果是参加过这个专题的课程的话呢，你就可以查专题啊。那么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由负责查经组的，他们叫做区牧，或者呢有些教会就请专任的牧师，或者有其他的有神学训练的同工，带领查经的组长做预查啊。那么这两个方法的差别呢，就是在于这个神学训练呢要分出一段时间去参加这个集中的训练，而预查呢就是每一次预查带领一次查经。如果你没有参加预查呢，那一次的查经你就不能带啊。那这就是小组查经的互动方式。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呢，牧师讲道呢是怎么样才能跟会众互动呢，就是需要有一个驻堂的牧师通过探访、协谈、问卷调查和其他的方法去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啊，了解生活的感觉啊，了解弟兄姊妹在信仰的道路上到底走到了什么程度啊。那么这样子呢，那个牧师的讲道才能够和弟兄姊妹有个互动啊。那当然我们教会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大家的所有的讲员都是临时请来的啊，他对我们都不了解啊。那他能够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教会里发现的问题，他用在我们教会讲，刚好我们瞎猫碰到死老鼠就抓到了啊。那么当然了，有普遍的这个需要都是普遍的，天下人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外地的其他教会的问题对我们教会也有帮助，可是对我们教会个别的需要呢就没有办法来满足了啊。那么2015年我们现在才开始面对新的一年了，你有什么感觉呢啊？前面呢是300多个明天啊，有未知的未来啊，没有一个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很多人想到未来，如果多想一点就会感觉到有可怕的压力啊，没有保障，感觉害怕。因为无论你在哪一行啊，无论你在你熟悉的经验上多有经验啊，你都不可能有永恒的保障啊，你不可能指望明天的世界呢比这个去年更好，你不可能指望明年的世界呢比去年的更和平啊！你不能依靠那个经济学家的预测，你也不能依靠明年的大选带给你什么新的希望啊！你甚至不能保证你所爱的人在今年这一年里面还是不是活着啊！而灵性成熟的表现呢，就是体认到世界不在你的操控之下啊，承认自己不是神啊，你不能把每件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成熟的人呢会在体验到自己的渺小有限之后呢，就去依靠神，去掌握那些交在自己手中又是自己能力能够控制的能够承担的事物啊。那要接纳一个事实，就是有些事你是不可能掌握住的啊。然后呢你就不再费心费力的拼命的想要去了解，需要去掌控啊，需要去操纵啊。那就算是如此呢，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会超乎你的预料之外，但有一件事你是一定可以有把握的，那就是虽然你是不行，但是你所相信这个奇妙伟大的神，他有能力去掌控万事万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读经呢是在历代志上第29章第11节啊，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啊。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啊，也就是说神对万有包括你在内啊 有完全的主权啊。事实上神的主权是很容易了解的啊，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宇宙都是他造的啊，所以他要维持这个宇宙的运转，他有权改变他创造的任何事物啊。所以当他在改变创造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出现神迹了啊。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呢，他的创造是有一个方向啊，生命不是轮回啊，不是重复，而是走向一个高峰，而那个高峰就是有一天呢耶稣要再来啊。那么耶稣要再来啊，那么有一天呢世人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因为万事都是神创造的啊，而神创造万物都有一个目的，神做事当然是有目的的，所以神当然会掌管一切啊。那更进一步来说呢，神对你个人的生活有完全的主权啊。你或许不觉得神在控制你，但是你生活中间有许多事是你不能控、不能选择的。好比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呢啊，你不能选择什么时候出生呢啊，你不能选择你是哪一个种族啊啊，你不能选择你的才干啊，你不能选择许多基本的东西，好比天赋啦，你的兴趣啦，你的相貌啊，你的个性啊，这些都是你不能选择的啊。你身上的每一个遗传因子都是神创造的啊，也是你不能选择的。这些你不能选择的东西都是神在那里掌控啊。虽然神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啊，并不是说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了啊。他赐给你一些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啊，但是你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啊。就好比下棋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对手是个国手，是个天才棋手啊，无论你怎么下呢，他总会把你卡得死死的，他总是赢啊，你总是输。虽然你和他下棋啊，你有自己的选择权啊，可是你不管怎么选呢，最后你都是要败给他啊，你没有办法选择。啊，你没有办法赢啊，就是你没办法选择的事情，就是没办法选择你输还是赢啊。就好比你去参加那个很流行现在是这个 cruise 游轮啊，那航线呢是早就定好了啊。那么你在船上，你还是有自由，你可以走来走去，是吧？你可以决定自己吃什么东西，到哪里去吃，但是你就是不能把轮船停下来，是吧？你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啊。不管你怎么选呢，你既然上了这条船呢，你就要让那个船长把你带到那条船该去的地方啊。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呢，生活中间呢，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权，但是我们一旦做了决定呢，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啊，你就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结果啊，没有选择了啊。所以神还是掌握了至高无上的选择权，权柄啊。因此一个人如果决心要相信耶稣的话呢，心里就有安慰有盼望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呢在掌权啊，一个相信神的神人呢，他对于神的权柄应该有三种认识啊。第一个就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呢，我们的计划是有限制的啊。有些人觉得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谁都拦不了你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上面还有神在管理，神绝不会让人为所欲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哪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带来一连串错误的后果啊！那么箴言书第十九章二十一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任何人做计划的时候都知道计划归计划，实行的时候那就必须要变通啊，因为事情的发展是不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啊。而基督徒呢就都更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那么神呢会介入我们的计划啊，改变我们的计划。而基督徒他我们也承认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并且神的决定呢常常是比我们个人的决定呢要高明的多。如果最后的决定权在神手里，是不是我们就不必做计划了呢？那也不对， 神指望我们做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必须交在神的手中啊，一切要让神有机会来帮助我们啊，也让神有权来改变我们啊。我们绝对不能过度自信，觉得我们自己的计划呢就一定能够实行得通啊，因为我们事实上呢是不可能有这种把握的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局势如何，我们不知道华尔街的股市会怎么样啊。一个基督徒越成熟呢，就越知道必须在神面前谦卑啊，让神的旨意来实现，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相如何呢没有十足的把握啊。前不久师母才和我开车横跨美国，我们从马里兰州去德州，去从德州去加州，然后又由加州开回德州，再从德州开回马里兰。那么长途开车呢，你总要预先定行程嘛啊，因为我们总要决定一天开多长的路啊，晚上要住在哪里啊，那每一天要开几点钟上路啊，几点钟到达。当然我们过去的经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做好计划，但是定好了旅馆呢就要看神的带领了啊，要不然就会感觉非常的沮丧啊。好比有一次呢，我们订了旅馆啊，那一天呢沿路下雨啊，开车开得特别慢啊，那么抵达的时候呢已经清晨四点了啊。如果不是交托在神的手里的话呢，我们不如果不承认神的主权呢，那么心里一定很不开心了，因为旅馆是师母订的，而开车是我开啊。那么我不止一次在抱怨啊，为什么不选一个近一点的城市呢，好早一点休息呢？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承认那是神的主权啊，心里就好过一点了，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控制天气啊，那是神在控制，他要下雨那他就下雨啊。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件计划都放在神的手中啊，求神来指引。我们要常常祷告啊，求神告诉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神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机介入啊，而我们也必须在任何一个时机愿意做改变啊，配合神的带领。那么在教会的侍奉上呢，我们要互相提醒，不论是牧师或者执事同工啊，都要求神的带领，要一起祷告啊，要看神的带领如何，下一步怎么做的没有人知道，你必须求神，让神来掌权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明年祷告，说主啊，我的家庭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主啊，我跟我的朋友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主啊，我的工作下一步要怎么做呢？主啊，我的生意下一步要怎么发展呢？主啊，我的金钱下一步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的侍奉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我们不要再说主啊，我已经定了，我要可结婚了，求你祝福我们。我们不要再说主啊，我打算做这一笔生意，求你祝福我们。我们也不要再说神啊，我们就是打算这么侍奉了，求你祝福我们。然后我们不要说神啊，我们打算这样侍奉，看看找一个人来配合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侍奉。你应该怎么说呢？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你才会祝福啊！因为这样的祷告才是承认自己的计划有限，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神才是最后的掌权的造物主啊！所以这是第一点，你要承认神的权柄。第二点呢，我们的困难危机都有目的啊，每一个危机都是一个机会啊，每一个困难都有目的，会带来一个转机。有这种认识呢，危机就成了一件美事，困难就有了目的。生命不是都是偶然的啊，每一件事呢都有意义有目的，你活着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只要你真的相信神啊，你就要相信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啊，都是神的手在那里控制啊，就连看起来很糟糕的事神也在那里控制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会临到我们啊。请注意，这样说呢不是代表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呢都是神的旨意啊，要不然呢神就不会在祷告的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了啊！因为地上有很多事是罪恶造成的，好比一个人他如果被强盗抢了，被强盗打个半死，你说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强盗抢钱是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了。可是神就利用强盗的犯罪，磨练被抢劫的人的本品格，把他的目的就实现在这个被抢的人的身上，于是强盗抢劫就成就了神更高更美的目的。神不是苦难的来源，但是神可以利用领导人的苦难来成就他的目的。就好比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挨打下狱，这个下狱挨打不是神的旨意是反对福音的这个撒旦利用人来破坏他，但是因为使徒保罗他下狱了，他没有办法传福音了，所以呢他就写书，他就在监狱里面写成了新约圣经的27卷书里的13卷，而且他的秘书写了另外的2卷，就使得27卷书里有15卷都是跟保罗有关系啊。这就是神利用保罗的这个困难来成就神的旨意啊。还有再看一个人叫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就去见法老神可以要法老在摩西第一次开口求他的时候就放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拒绝了，因为神给法老选择权，法老选择拒绝，就因为法老拒绝了摩西，神才能把10大灾难，也就是10个大神迹显明在世人的面前。不但是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连当时世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都不会忘记包括以色列人后来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也惧怕神的能力并且神利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把我们现在基督徒脱离世界归入基督的信仰之路就完全的显明出来同样的道理，神的能力绝对可以使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可是神却没有用他的力量。撒旦的计划呢，是让神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但是呢，神的计划，神的爱，就要把十字架的刑罚变成复活的大能神的旨意一向都是把恶事坏事变成美事，神一向都可以由丑陋的罪恶中间变出灵性的成长塑造出一个美丽的灵性，神把痛苦就变成了他的恩典，神的特长就是可以改变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事物是浪费，他总有办法利用废物变成再生的资源就因为神利用危机安排目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无论今年发生什么事情，神还是会把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这个机会放在里面，使你从中间得到益处，因为神说如果你爱他，万事就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彼得前书第一章6节到7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换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荣。这个第7节的这个话呢，有一句有一个英文译本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句话，他叫做这并不例外那么在神那里呢，没有偶然，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就是我们经历了大试炼以后，你没有例外，你的信心呢都会经过试验以后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个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做奴隶，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后来他的哥哥后来来到埃及，因为躲避饥荒的关系， 他们见到是约瑟做埃及的宰相，就非常的惧怕。约瑟就对他们说这个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的话啊，他说，我们一起读：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约瑟的哥哥呢，出卖他做奴隶，又编谎话骗父亲，使得约瑟在埃及就吃尽了苦头，后来又被人陷害，下在监狱里面。这一切的一切的苦难呢，约瑟没有责怪别人啊，他的话呢，表示他相信万事没有偶然，因为神早就把苦难诬陷变成生命的一个转机。这样说来呢，我们既然知道神在掌权，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实现，而一切发生在我们的世上都有目的，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了。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的话，我们也一起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壮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每当我们遇到痛苦的遭遇的时候，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思想，不要集中注意就思想那个使我们痛苦的事，我们反而要思想痛苦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神的目的。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节，一起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的意思就是指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归向神了啊，我们跟神站在一边了，什么事就都不必害怕了啊，我们永远有希望，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盼望。我们不再是依靠其他的事物，无论是家庭啊，是工作的公司啊，是社会，是政府了，是经济了，是油价的起伏，都不是我们的依靠啊，因为只要依靠宇宙万有的主宰就够了啊。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继续读下去，第三十五节，我们要一直读到三十九节啊，这是两张幻灯片啊，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就是我们的新年新希望，这是我们今生永远的盼望。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既然耶稣既然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不管我们多有限，我们都可以放胆的做计划啊！因为神在掌权，耶稣在帮助我们，无论我遭遇到什么事，都有神的目的，我们只要祷告，神一定会为我们处理一切。所以这就带来下一点了，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带来重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祷告不是浪费时间，我们的祷告是要来求神的指引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你会不会怀疑啊，神到底听不听你的祷告啊？我承认有的时候呢，我会有这样的怀疑。当我眼睛闭上祷告的时候呢，魔鬼就在我的心里讲话了，没有用的，神不会听的，你的祷告不会穿过天花板的，你在骗制自己，你只是心理安慰，心理因素罢了，不是真的啊，浪费时间。我不知道魔鬼有没有在你心里对你说过这个话。然而事实上呢，祷告确实是有效的，因为神在掌控一切。如果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看起来是主角，然而事实上控制主角的是神啊，你的上司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神。他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神可以把原来一点都不可能的事情改变成为可能啊，祷告能够改变局势啊，因为神呢才是最后有掌握权柄的主，他如果想要改变自然呢，他就可以改变；如果他想改变人心，他可以改变啊。就算是政府的决策，神也有办法改变，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要做什么，谁都没办法拦阻啊。以斯帖里面呢，以斯帖记就记载了一个神改变局势的例子啊。当时有一个犹太的女子叫做以斯帖，她做了马代伯斯帝国的皇后啊。当时有一个日政当中的权臣叫做哈曼啊，他认为自己是皇帝眼中这个最看重的权臣啊。这个哈曼呢，就要想要杀害犹太人啊，因为啊，他恨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叫做这个莫迪改。他莫迪改呢，也是皇后以斯帖的叔叔，也是犹太人。有一天晚上，这个哈曼就到皇宫去见皇帝，想要求皇帝把莫迪改处死啊，挂在哈曼自己已经搭好的一个木头架子上啊。想不到那天晚上呢，皇帝睡不着觉，就要人拿历史书来读，想不到刚好读到莫迪改曾经揭发谋害皇帝的阴谋，却没有受到什么奖赏。那哈曼在院子里面正在走来走去，想要看看皇帝是不是要招他，结果皇帝看着他在那，就把他叫进来了，就问他说，一个这个应该受奖励的人应该受什么奖赏呢？这个哈曼还以为皇帝要奖赏他自己呢，所以就讲了一个最能够让自己得荣耀的方法。他就说了，他说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皇冠的这个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呢将衣服给王所喜爱的人穿上，让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是王所喜悦的人就要如此待他。想不到王就告诉他，那既然你就去这样对待莫迪改吧啊。结果呢，当然哈曼心里非常的郁闷啊。就在哈曼架好这个要吊死莫迪改的这个木架的第二天，皇后以斯帖呢就要皇帝邀请哈曼一起吃饭。进餐的时候呢，这个糟糕了，这个进餐的时候呢，这个皇后以斯帖呢就向皇帝告发哈曼要陷害以色列人的阴谋。皇帝听了以后大怒，因为以斯帖自己也是犹太人，皇帝就大怒，下令要处死哈曼，就把他挂在他自己原定为这个莫迪改做的那个木架上啊。这个例子就会说明了神能够做到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一切啊，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之下，他可以扭转局势。保罗曾经说，连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不能拦阻神啊。既然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明年呢？我们要接受神是全能的主宰啊。我们的人生呢，神有完全的主权，我们不能反抗神，我们不能逃避神，我们不能拒绝神。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是要接受他的带领，我们要与神合作，存着感谢的心接受神的带领，以后呢你就不会再心惊肉跳了啊！就算有意外出现让你觉得没有办法，但是神那里是没有任何事是没办法的啊！所以我们只要安心的跟随相信他就好了，我们只要期望明白神的带领就好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跟随他呢？我们要做一些事，要建立我们灵性的基础，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啊！你的信仰需要坚固的根基啊！根基在英文就是 base 啊 ，B-A-S-E 啊 ，B 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相信 ，believe 啊。 A 代表什么呢？代表接纳 accept。 C 代表什么呢？代表 switch 取代。E 代表表现 express。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项一项来思考。哇，我想大概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太热了，过热的它就下当啊。所以我们就第一项来想这个相信啊。那我们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为我们的得救复活了啊。就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五节所说的啊，我就读给大家听了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以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不只是头脑的知识啊，你可以相信许多事情，可是你不委身啊。你相信神，要神拯救你，要神爱你帮助你，要神给你赐福，但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按照神的话去做，你仍然在那边爱世界、爱钱、爱犯罪、爱享乐，这就是没有尾声啊！现在应该是下一页了啊，下一页，下一页是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点了啊，在希腊文中的相信呢，啊，在希腊文中的相信包括尾声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一个人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就要完全接纳他。然而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说自己相信耶稣，然而到底他信什么呢？或许他会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已经不太容易了啊。然而这算什么相信呢？啊，这就好像跟我们相信奥巴马现在是美国总统一样啊。就算你相信奥巴马是美国总统有什么用呢？啊，他一点也帮不上你啊，除非你真的跟奥巴马有亲密的关系。你相不相信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呢，和你是没有关系的，他帮不了你啊。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啊。这个到了下一页了啊，这个是一段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配置档他下不去了嘛？啊，好，那我再读给大家听啊。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单单相信耶稣是没有用的，必须对耶稣委身才是真信。那什么是真正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又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呢？”就是你真的相信耶稣有起死回生的大能啊，他能够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去实践神的教训，在你的生命中让你起死回生，活出神要你活的生命方式，把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啊。下一页呢，我们就说到这个接纳啊，接纳什么呢？叫接纳神赦免你的罪。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啊，犯过怎么样的罪，这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坏，不管你走错的路有多远啊，你神绝对不会认为你已经没救了啊。在美国开国的时候啊，在费城呢有一个人啊，他是有一个不开心的个性啊，什么事情呢，他都会讲出一套消极失望的观点。当然他和谁都处不来啊。有一段时间他参加一个教会，对教会的牧师呢就有很多的批评，牧师也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消极失望的个性。但是当后来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公开发表消极的意见，说独立没有希望啊，因为英国的装备这么好啊，这个训练那么强，美国的军队都是各地招来的杂牌军，多半都是农夫，怎么能够挡得住呢？但是当时啊是作战啊，这种消极论点就被人当成是叛国，他就被抓起来，就判了死刑啊。这时候他教会的牧师啊就走了4个小时的路去见华盛顿，他对华盛顿说，这个人啊 我完全认识他啊，他是消极悲观，这个口没遮拦，专爱讲一些消极的话啊，专爱讲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啊。除此以外，他不是一个叛国的料子啊。这个华盛顿就回答说：“对不起，你的朋友呢已经判决确定了，我不能做什么。”这个牧师听一听就叫起来了，说：“谁说他是我的朋友啊？他是我最大的对头啊！他根本除了一张爱长消极的嘴之外啊，就是不是叛国的料。”结果华盛顿听了他的话了，就说：“他不是你的朋友，竟然是你的对头，而你还走了4个小时的路来为他求情，那么你就是他这个不会叛国的见证人了。”于是呢，华盛顿就因为这个不会叛国的见证人的话，就写了特赦状，交给他，带去交给这个监狱官，是特赦这位叛国罪的这个犯人。这个牧师呢，带着特税账走回行刑的地方，那个仇敌还以为他要来嘲笑他的啊，没想到这个牧师推开围观的众人上去，就把这个特赦状就宣读了啊。他只要接受这个特赦，就可以从绞刑台上下来，无罪释放。他说：“不可能的，我已经死定了啊！”可是这个赦罪状交在那个行刑的官员的手上呢，还是被释放了。一路上他还是讲：“我不信，我不信，没这么好的事。”你不信，你还是被释放了嘛，是吧？今天我们就好像的这个判刑的罪犯，耶稣却用他无比的大爱，就赦掉了我们的罪。你只要做一件事，你就是把那个“我不信，我不信”改口说：“是我信，我已经被释放了，我得救了。”那么你就可以免去神的刑罚，就可以接纳耶稣的赦免啊！所以 A 就代表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大恩，接纳神的爱和赦免。下一点呢，我们就说到这 BASS 啊 ，switch 替换，就是用人的方向和计划去交换神的方向和计划啊，接纳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方向啊。罗马书第12章第2节的话呢，是跟着第11章26节的话而来的。所以神要先洗净人的罪，然后就对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改变自己过去的方向，接纳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计划，这就是悔改啊。希腊文的悔改就是改变生命，带来改变人生方向的这个意思啊。有一个专门是这个飙车的一个专门向飙车党传福音的基督徒，他说啊，他以前最爱开快车了啊，最喜欢在十字路口就开到另外一个人的车子边上，呼呼加油，然后看看他，然后说：“你愿不愿意跟我比呀？”啊，那个意思。然后呢，红灯一转的时候，他就冲出去啊。到后来呢，他信了主了啊。他发现，他做见证说，他发现神没有让他慢下来啊，但是神把他的方向改变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最怕的事，就是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呢，我就要失掉我所最爱做的事了啊。我们就要变成一个古板枯燥的修道士啊，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说话都是严肃的灵修啊，3句5句话就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所以我的朋友以前的朋友都要离我而去啊，出入的人呢都是抱着一本圣经啊，甚至有一次有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去讥笑那个刚信主的基督徒说，如果你交女朋友啊，你的约会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啊。”然后事实上，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不是那个样子，耶稣反而责备那些道貌岸然、一副假虔诚的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天天穿着黑袍，戴着黑帽子，披着宽宽的彩带，上面写着圣经的章节，并且他们在街角树立祷告亭，每天定了5个祷告的时间，每到了时间呢，他们就站上祷告亭祷告啊。耶稣责备他们说，耶稣责备他们， 而法利赛人和批评耶稣的人呢，就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们说耶稣来了又吃又喝又不守安息日。事实上耶稣所传的福音呢，是非常人性化的福音啊，并不打算把我们变成怪物啊，他只是把我们的方向改变了啊，不要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假基督徒，要做一个有永恒的价值、有丰富的意义、有人生方向的基督徒，要有一个充满喜乐、欢笑的生命，这就是改变人生方向的意思啊。那以后呢，你就要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方向，跟从你的方向，因为那原来就是你造我的时候为我设计的人生方向，是要给我一个丰富的丰盛的人生啊。这就是要 switch， 要改变我们的方向。下一个是 E，B-A-S-E， 一代表表达 express 啊，要表现出我的信仰，一切让耶稣做主。一个人要表现他的信心呢，有几件事一定会发生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告诉神，你口上要说，除非你告诉神你愿意他做你的主，他就不能拯救你啊。因为罗马书第十九章第九节的话，我们一起说，一起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啊，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纳你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你来指引我的道路，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啊。如果你愿意在今年呢，按照神的心意有个新的方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做这个祷告，要接纳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啊。那么信心表达的第二个现象，就是要有行动。一个人心里的改变不能只是嘴上的啊，那么一定会有行为上的改变的啊，不是他故意要做出来，而是他心里的信仰表现出来。那有什么行为的改变呢？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吃饭的时候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啊，该睡觉的时候还是要睡觉，该上学的时候要上学，该上班的时候要上班啊，该做家事的时候都要做家事，这些事都没有什么改变。行为的改变是要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就是那些会造成紧张压力的情况。有哪些紧张压力的情况呢？第一，就是遇到不能够控制的环境啊，好比在路上开车遇到塞车啊，好比在飞机场等飞机遇到误点啊，更严重一点呢，是遇到经济衰退，你失业了，或者呢你买的股票或者共同基金的严重的损失啊。过去十年呢，石油价格是步步上涨，有些很多人就去投资石油，说稳赚不赔，谁想到今年的价，去年的价钱就哗就跌下来了，原油竟然跌到40多块钱一桶啊，150块跌到40多块。如果你投资油公司，你损失就大了，而你还没有力量控制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啊，你要表现出你的信心来。第二，就是遇到不合作的人啊，生活中一定有一些人，他的作为总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无论你怎么对他好，他总是像个刺猬，刺得你非常的痛苦，而你看不出他会有改变的希望啊。第三呢，就是遇到不能解释的痛苦啊，很多时候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会受苦，那我会比较容易承担我身上的痛苦，而有很多痛苦是没有理由的啊，你也不知道那个痛苦什么时候会来，一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那么一个人心里有了耶稣，愿意委身，那他要怎么办呢？你的信仰就要表现出来，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要伏在神的面前啊。我所说的伏在神的面前，不是每一次遇到什么坏事啊难题就说，哎，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失败、错误、罪过都堆到神的头上，说是神的旨意。神是光明，神是圣洁公义，神里面一点罪也没有啊。而很多错误和罪过呢，是我的旨意造成的，不是神的旨意造成的啊。所以，当你遇到不能控制的环境、 不可理喻的人物，不能解释的痛苦的时候，你要让神来掌控你的生命，全然靠主。这是今天的信息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人最容易自己想出头了啊，你就想要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谁不听我的我把它压碎啊。而自我控制发现没办法的时候，有的人就发脾气啊。另外一个反应呢，就是没有希望，就沮丧啊，就没有办法，没有出路了，自暴自弃。而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信心表现的时候，你要让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你里面表现出来，他是柔和谦卑，在基督里面有生命，复活的大能在他的手里面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信心的面对逆境的信心的表现，就是要在主里面知足啊。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了啊。所以知足是可以学习的啊。任何事，凡是可以学的，就是一种选择啊。那么，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知足啊。接基督徒信心的表现，就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你可以知足，并且靠着主的力量知足啊。我记得好像是司布真有一次说过的例子，他说有一次他遇到强盗了啊，人家就问他说：“哎，你这个牧师遇到强盗有什么话说呢？”他说：“我有几点可以感谢神呢？第一就是我感谢神呢，不是我去抢人呢，是强盗抢我啊。第二，强盗只抢了我的钱，没要我的命啊。第三呢，强盗只能抢我的钱，没办法拿走我的信心。”这就是选择知足啊。第三项面对逆境的信心的表现是存着希望啊。箴言书第三章第五到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看，所以最后一节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希望啊！你一定会看出你前面有什么出路的，因为耶稣必定指引你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在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全然靠、怎么样全然靠主呢？啊，下一页了。第一就是接纳神在自己的生命中掌权；第二就知道任何困难都有神的目的；第三呢，祷告有大能。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呢？第一就是要相信耶稣啊。那么第二呢，要接纳神的救赎；第三呢，要用神的方向来取代我们的方向；第四，要表现出你的信心来，不但口里面要承认，行动上要在生命的难处中间表现出来。你的行动就是完全的靠主，主里的满足充满了希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的主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接纳的心。主啊，在我们中间若有人还没有相信你，求你赐给他一颗心，让他在心里面向你祷告。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纳你做我的主宰，我愿意把自己投靠在你怀里，求你接纳我，赐给我新生命，我愿一生投靠你，永远跟随你。我奉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